今天的故事啊，叫耕娘。有一位金大用，是中州的世家子弟。中州呢，就是九州中间那个州。哪个州在中间啊？河南呗。这河南的世家子弟金大用啊，娶了游知府的女儿耕娘为妻。这耕娘美丽贤惠，两口子琴瑟和鸣，那真是一对让人羡慕的伉俪。可惜时值明末，即使你是世家大族，或者是官宦家的女儿，生活也不容易。当时高迎祥和李自成两代闯王的农民军和官军，在河南呢打的那叫不亦乐乎。金大用和父亲只好带着一家人是背井离乡，一路南下避祸。这一路避祸逃难的人摩肩接踵，境况相似的人呢难免互相聊天同行。这金大用也认识了一个年轻人，他也带着妻子避祸逃难。这年轻人自称来自扬州，名啊叫王十八，常年南来北往，觉得和金大哥投缘，愿意给金大用引路。金大用正发愁呢，不知道往哪儿去啊，听到这话非常高兴，就和王十八夫妇俩人结伴而行。都说呀，女人的第六感那是非常厉害，这话相当在理啊。你看每当我留私房钱的时候，咱家那口啊总能知道，哎呀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串词了啊，回过来。这耕娘的第六感呢也是非常厉害，她这一路上总觉得是心惊肉跳，有不好的预感。这一天呢，王十八呀就带着金大用一家到了河边，具体啥河书里没说，我估计应该是京杭运河吧，因为从河南到南方去走水路最方便的就是京杭大运河了。想要改走水路，耕娘就悄悄地对老公说，说老公啊，咱千万别和这位王十八坐一条船啊。这人呢看着挺正派，但他的目光又凶狠又阴险，没事总是偷着瞄我，脸色也不太对，一定是怀着什么不良的企图，你可千万小心呐。金大用啊于是就答应耕娘不与王十八同船。可是刚到河边，王十八这股殷勤劲儿啊就更足了，先找来一条大船，没等金大用说话，就吩咐人把金大用的行李全都装上了船。金大用一看人家哎雇了两家人的船，行李也都上船了，实在是推迟不过呀。再一想，虽说耕娘说的有一定道理，但王十八不也带着年轻妻子吗？就算王十八有问题，毕竟他还有个老婆管着他呢，应该没啥太大问题。哎呀，这个使我想起来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，每当他说呀，说这个事儿啊基本没什么问题了，他一说这话的时候，那这事儿呢是100%就毁了。果然金大用这回呢也算是毁了。两家人啊上了船以后，王十八的妻子和耕娘他俩在一个舱，小姐俩处的还不错。那小王的妻子呢为人是温婉平和，待耕娘也很友好。王十八一个人坐在船头上和船夫闲聊，一看和船家呢是非常的熟啊，当然那也不奇怪，毕竟人家经常南来北往嘛。不久之后太阳要落山了，水路漫长，此处河面也宽阔，坐在船上四处一望呢，只觉得天水茫茫不辨四面八方。金大用左右一看，不由得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，突然感觉是六神无主，危机四伏，心里是又惊又疑又惧。过了一会儿，一轮皓月当空升起，只见船不知什么时候驶到了芦苇丛中，景色真不错，但十分的凶险。船慢慢停下，王十八就来请金大用爷俩到舱外观景。 仨人来到船头，站在甲板上观赏和光月色。趁着金大用分神，王十八全力一挤，一下就把金大用挤落到了水里。金大用的父亲一愣神，刚反应过来想要开口呼救，被旁边埋伏的船夫是一镐就打到了水里。金大用的母亲也听到声了，刚出到舱外想看一看，又一船镐打来，金母也应声落水。这时候王十八才呼喊救人呢。其实金大用的母亲出舱查看的时候，更娘就跟在后边，这发生的一切早就在暗中看得明明白白。不过这更娘啊，处事挺冷静，头脑也挺灵活，先是给惊慌的心上了一把锁，接着又把悲伤的闸门给打开。听王十八说家人都落水了，只是不停哭泣着说呀，公婆和夫君都死了，我一个弱女子到哪儿安身呐。王十八经常劝解，嫂子别愁，嫂子别愁啊，咱相识一场，我哪能不管你呢。这么的吧，你呀跟我到金陵，我在金陵啊那有房子有地，保你衣食无忧。更娘于是呢就止住哭泣说，哎呀，如果能这样，我也就没什么可忧愁的了。王十八没想到，哎，这小娘子啊居然这么顺利就到手了，不觉得大喜，顿觉志得意满。整整一天对更娘的衣食物品都一概满足，是殷勤备至。到了晚上，这王十八可就演不下去了，欲火难耐呀，急吼吼的就进到更娘那儿啊求婚。更娘推脱说，哎呀不行啊，这大姨妈来了不方便。王十八十分无奈，只好到自己妻子那里边啊去解决问题。这一晚呢，出京刚过，王十八夫妇就吵起来了。只听王妻嚷道，你做出这种事儿，就不怕天上打雷劈碎你脑袋吗？王十八一听暴怒，伸手就打妻子。王妻喊道，死就死，当杀人贼的老婆还不如死了。王十八一声怒吼，把妻子揪出舱门。只听咕咚一声，可怜这善良的女子也落了水了。不久之后，船到了金陵，王十八把更娘领回家登堂拜母。王母一看更娘这一惊，可非同小可呀，那咋一段时间不见，这媳妇儿变化这么大呢？本来挺好看的，那怎么也让判官换了头了？这王十八连忙编瞎话说，哟，我那前妻啊不幸落水死了，这位是我新娶的娘子。糊弄完自己老妈呀，就回到了自己的院儿。王十八又急闪火似的想和更娘同床。更娘笑着说，你呀三十来岁了，没和女人睡过觉吗？那小老百姓新婚之夜还得喝一杯庆祝一下的，你这大家大业舍不得这点酒啊。你说咱俩瞪俩眼珠子精神的就在那儿四目相对，那有情趣吗？还是准备点酒吧。王十八被这一击一劝，顿时觉得更娘啊交代的妥当，赶快安排了酒菜和更娘对酌。更娘端着酒杯也是一杯接一杯的劝酒啊。王十八渐渐的就觉得天旋地转，怕自己再喝酒啊正事都干不了了，连忙推辞说不能喝了。只见这更娘眼含着柔情，口吐着蜜意，先手挽着王十八，软软的又把这一大碗酒灌到了王十八的肚里。这回王十八是烂醉不起呀，哎，还行，手还能动，自己呢就脱光了衣服，催促着更娘赶快上床。更娘撤去杯盘，熄灭了蜡烛，假装说要去上厕所，到了门外，不知从哪里带了一把刀子回到房间。一进屋，这更娘就靠在王十八身边， 用手在王十八身上是摸来摸去，慢慢的就找到了王十八的脖子。这王十八也不知道咋回事啊，还觉着挺舒服挺过瘾呢，不但没防备，还拉着更娘另一只手说那些不三不四的话。更娘摸准王十八的脖子，猛力一刀砍下，王十八的血一下就涌了出来，不过呢没有马上就死，鬼嚎一样的又坐了起来。更娘又一刀砍下，王十八这才断了气儿。王母一听这屋动静不对呀，就过来问是咋回事。更娘也不客气，一刀啊把他也杀了。王十八的弟弟王十九也从旁院赶了过来，更娘知道自己难免一死，急忙举刀自刎，可是刀锋刚才都砍钝了，怎么用力也刺不进去，更娘只得打开门往外跑，王十九在后紧紧追赶。更娘无奈，只好纵身一跃，投入院内的水池之中。那么奇女子更娘最后的命运如何呢？请听下文分解。